所以佛讲这十种特殊能力、不思议能力，把这个摆在第一条，什么用意？帮助我们断疑生信。信什么？相信因果报应，丝毫不爽。一切众生啊，要知道啊，他有过去世啊，有现在世啊，既有过去，当然还有未来，这叫三世啊，因果通三世。谁知道这个道理呢？佛知道啊，佛有这个智慧，有这个能力，佛知道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一世享受富贵，造作恶业，造作恶业还享受富贵，那是什么原因呢？他的这一生享受的富贵啊，不是这一生的业。是过去世多生多劫修积的善业，感得这一生的善报啊！这个众善因是前生呐、这一生他得的善果啊！这一生所造的恶业，那个恶报是在来生呐、在后世啊，不是在这一生呐、那么在这一生当中，它有没有影响呢？有，影响是一定的。他这一生如果不造恶业，他的福报比他现前所享受的要增长很多倍。你比如说，如果他要是造作善业，不造恶业，他的寿命可以活到100岁呀、一百多岁呀、因为他造作恶业呢，他的寿命缩短了，只能活到70、80了。我们凡夫哪里知道呢？有些人的寿命呢，确实是很长寿命。寿命有80、90的，他在40、50就死了。为什么呢？他福报享尽了。造恶业叫折福啊，折损了他的福报啊，但是他的福报太多了，虽然折损了，他还有余福。并没有折损尽啊，要折损尽了，那他就死了。道理在此地，这才是事实真相啊！造作善业的人没有得到好的果报，那是什么原因呢？过去生中造的恶业太多了。这一生造善业行善呢，已经把过去的这个恶业补偿了不少了，但是过去那个业造得太重了， 虽然补偿啊，还是要受恶报。啊，受这个恶报啊，是消业障啊。啊，业障消尽了，啊，在中国俗人常说吗？灾消福来。啊，他消尽了，福报就现前了。如果过去生中造的恶业啊是很严重，这一生当中他能够积极的忏悔啊，断恶修善，他这个消业障的力量非常强大。到个六十七十之后啊，慢慢他的环境好了，福报就现前了。有啊，啊，我们常讲啊，哎，某人一生很苦啊，受很多罪呀、啊，哎，老来有福报，道理就在此地。啊，行善积德的人，啊，到死。都是非常困苦的，他的福报在来生，因果通三世啊！啊，我们学佛对于这个道理不能不明了，对于这个事实真相不能不清楚啊。然后我们观察这个世界。以及自己这一生当中，啊，甚至生生世世，啊，在六道、在十法界是一回什么事呢？说穿了，就是因缘果报四个字啊，这是事实真相啊，就是种善因。得善果，造恶业得恶报，就这么个桩事情。啊，你要不觉悟，你要没有能力超越六道轮回，没有能力超越十法界，因果报应呐、啊。是设法界里头任何一个众生的时候没有法子避免的明了之后啊，自己常常要反省，常常要关照啊。我从早到晚起的是什么念头？跟人交谈，我说话里面是含的什么意思？处事待人接物啊，这里头就是因果啊，现前受的是果啊，现在造的是因啊，因中有果，果中有因啊。佛法里面常说众生为果，菩萨为因。啊，众生是果报现前，害怕了，后悔莫及。菩萨不怕果报，果报来了，乐意承受。啊，为什么呢？这是在所不免，自作自受啊，不怨天，不尤人。啊，他怕什么呢？起心动念是恶的，他这个决定 对一切众生不起一个恶念。啊，日常生活行为当中决定不会做一桩伤害众生的事情。啊，不做恶业。啊，所以他现前得的果报，纵然过去业因不善，生活非常艰难困苦，但是他非常快乐，心开意解啊，自在快乐，他真得到啊。像什么呢？孔夫子的学生颜回，颜回是大神呐，不是凡人的啊。他一生积德修善，为什么三十几岁短命就死了啊？再生的时候贫穷啊，物质生活非常艰难困苦啊，他的精神生活非常丰富啊。那么这又是什么情形呢？这个不能以普通人而论啊。为什么呢？普通人决定做不到菩萨示现呐、啊！他不是普通人呐、啊，他是来教导我们的。从迹象上来看，啊，迹象就是凡夫，凡夫论因果啊。过去生中造作的恶业太重啊，没有财富是什么原因？前生没有修财布施啊，所以这一生物质生活很困难很辛苦啊。他有聪明智慧，那我们就晓得他过去生中修法布施啊。他短命啊，我们明白他过去生中没有修无为布施啊。这是什么？这是以凡夫来论啊。那颜回得的果报当然是这样的。可是我们细心去观察呢，如果真的是凡夫，他不可能是凡夫，要想在一生当中成圣人呢，那是不是容易事情啊。所以我的看法啊，我们决定不能以普通凡俗来看颜回啊。颜回说，颜回是佛菩萨再来为我们众生实现的啊，就像佛门里面释迦牟尼佛实现的 啊佛门里面历代这些祖师大德通通都是实现的。应以什么身得度，他现什么身；应以什么方法来教化众生，他就用什么方法啊。但是我们要懂得，他度化的对象是那个当机呀，是当时的当代的那些人 他如果今天实现，那面对的这个当机者呢，那是我们。他不是在今天实现，他古时候实现，啊，那个时候的时代的人啊，是他的当机者。啊，留下来这些事迹，对我们来说呢，我们是受于影响的，啊，他能够影响我们，让我们从他的这个文字、文章记载里面，我们能够体会到他的德行、他的智慧、他的一些善巧方便，啊，我们从这个里面学习的就很多了。啊，所以关键呢，要善学，就是你会学，你会看呐，哎，你能体会得到啊，别人体会不到的啊。啊，所以事出世间一切法了，跟诸位说，就是一个因果报应。啊，念佛法。都不例外。清凉大师跟我们讲《华严经》，我们在他注解里面看到的，啊，《华严》五洲因果啊，啊，《法华》一尘因果。所以佛法里才常讲万法皆空，因果不空，就是说这个事情啊。啊，因果何以不空呢？这在讲习里的里面我们也讲的很多啊，因果有转变不空，因它变成果，果又变成因，这是它不空啊。第二个呢，因果循环不空。因果循环呐，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因果相续不空，三种不空啊，啊，转变、循环、相续啊，所以。我们起心动念待人接物啊，总要懂得这个道理，要了解这些事实真相，我们绝不能亏待一个人，绝对不能占一个人的便宜啊！为什么呢？他有报应嘛。啊，于是声明这一个道理与事实真相的人，啊，他一定是以善心善行，处事待人接物，这果报是善的呀。啊，欢喜布施供养。财布施啊，财用不缺乏，财不必要多啊，啊，多是累赘也，多了就变成祸害了啊， 财要什么呢？要够用啊，不要急需。佛在经上常常教导我们，急财伤道啊，这句话是真的。为什么呢？你财太钱太多了，你天天想到你的钱，你放不下啊，尤其是现代社会啊，财无怕它有波动啊，怕它有贬值啊，怕这个财会失掉，你那个患得患失的心非常严重，道心就没有了。啊，什么是道心呢？清净心是道心。你的财太多了，你心不清净了，你心不平等了。啊，财太多了的时候，你迷在财物里头，你没有智慧了。所以，集财伤道这一句话有大道理在呀。如何处理自己的财物呢？中国有一个了不起的人，范蠡。啊，我们中国人，啊，在从前社会上是以范蠡为财神呐。啊，为什么呢？他懂得了生财有大道啊！啊，现在中国大陆我不晓得，台湾供财神呢是供关公，我们就很不懂得了。关公与财富好像没什么关系，啊，关公讲义气，啊，讲道义。没有听说关公会很会理财，啊，没听说过，啊，所以现在这个供奉神明啊也搞乱掉了，真的叫乱世啊！啊，范蠡啊非常有智慧，你看帮助越王勾践，啊，打败了吴王夫差，啊，这是一个国家。从灭亡真正到复兴，在中国历史上少有啊，几乎没有这种例子。自己手上亡国又能从自己手上复兴，范蠡有大功啊。国家光复之后，他不做官了，啊，他去做生意，啊，做买卖，啊，这个人前身一定是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三种布施具足，为什么呢？他有智慧。他有财富，又健康长寿，啊，我们从三种果德上就能够看到他过去生中的业因呐，啊，他一定造这三种因呐，啊，所以他做个小买卖，没有几年呢，发大财了。发大财，他没有想到去扩展他的商业，啊，没有扩展他的生意，他散财布施，把他这个财呀，啊，用来救济这个方方面面苦难的人民。 做这个慈善救济工作啊。啊，拆散了之后啊，自己再从小生意做起。啊，过了两三年了，又发了。啊，这史书上记载是三聚三散。啊，他懂得散财呀，越散越多，越多越散呐。所以，中国古人呐，以他为财神，非常有道理啊。财如果急，你不肯散，就像一潭死水一样。啊，它不是活的，它是死水呀。啊，所以社会人不懂这个道理啊，有财不肯散。啊，有才的人显得非常吝啬。啊，真正肯布施都是一些穷人。啊，所以穷人肯布施，来生得福报。啊，富人有亿万家财的人，做人很吝啬，来生贫穷。天道有还呐，不是富贵，你生生世世就富贵呀。也不是贫穷，你生生世世会贫穷啊，看你造什么样的业因，你得什么样的果报啊。所以生财有大道，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啊。啊，你要想求大财富，你要修大布施啊，而财用绝不为自己啊，为自己，这造罪业，为众生。啊，一切都为众生。啊，为众生服务啊。啊，我有大的财富，我对于众生的服务面就大。啊，照顾的圆满啊，那么祈求这个大的财富是为什么？希望多照顾世间需要照顾的这些众生，这个心是菩提心呐！啊，这个心是佛菩萨的心呐，这个心纯善纯净呐，不是为自己享受啊。我们应当要学习啊，这样的心呢，才真正是智慧。一切众生苦难的根源是什么？很少人知道。佛菩萨知道，大圣大贤知道啊，苦难的根源是痴迷。愚痴迷惑啊，这是苦难真正的根源。由于痴迷，才把一真法界转变成十法界，转变成六道三途。所以诸佛菩萨大圣大贤啊，怎样拯救一切众生呢？教学啊， 在中国儒家，你看孔子、孟子，他们一生从事的是教育工作。在佛法里面，你们看诸佛菩萨种种示现啊，用今天的术语来说，他们所示现的是多元文化社会教育义务的教师啊。啊，义务是什么？他们教学不收学费呀。不求个人的名利啊，名闻利养通通放下了，愿意过一种清苦的生活啊。为什么要过清苦的生活？因为过清苦生活就是他的教学。啊，他教众生要放下贪嗔痴，啊，自己要过一个富裕的生活。学生会怀疑啊，你叫我们不贪，你自己在贪哪？怎么能够让学习的人心服口服？啊，如何能让学生对老师真正的尊敬，真正发心向他学习？老师要不做一个好榜样，那怎么行呢？所以老师虽然福报是圆满的，真正圆满，他过平常人清苦的生活，大家看到他安心的啊。你们仔细去想想，啊，从前的社会跟现代社会不一样。现代社会讲民主、自由、开放，观念上不相同了。啊，从前是属于专制、封建的时代。啊，一般人民看到做官的人、看到富贵的人，怎么样？远远的躲开，不敢接近。是那个时候的社会啊。释迦牟尼佛示现过一种清贫的生活，一般贫苦的人看到释迦牟尼佛都很愿意跟他接近啊。如果释迦牟尼佛要过很富裕的生活啊，接受很厚的这个供养，那大概只有一些大官贵人啊，我们今天讲上层社会的人啊，会跟释迦牟尼佛接触，中下阶级的人的时候都不可能来接触接近佛了。他普度众生呢，就要打了折扣了。所以他过的是贫贱的生活，才能普度啊。这种现象实在讲在今天还有，不过没有从前那么样的分明啊。我们在新加坡，诸位晓得新加坡有个许哲居士啊，今年104岁，还在为一切苦难的人服务啊。许哲居士实在讲，他可以过很富裕的生活 但是他不肯。啊，我们问他了，你为什么不把你的生活稍稍改善一点呢？啊，他每一天吃一餐，吃的生菜，啊，喝的是自来水，啊，身上穿的衣服都是垃圾桶里头捡来的，从来没有买过一件衣服，啊，没有做过一件新衣服，啊，垃圾桶捡来人家丢弃的衣服，他捡来洗洗干净，能够合身那就穿，不合身的改，啊，都是自己来啊，自己动手啊，啊，为什么过这个生活呢？我往来的人都是这么苦的人，我如果要是这个穿着得很好，他们不敢跟我接近。你从这一点你就能体会到佛菩萨为什么过清贫的生活，为了普度众生呐。啊，出家人身份地位高了，贫穷人不敢接近。啊，我初学佛的时候，张家大师啊，这个是出家人里面身份地位高的呀，许许多多学佛的同学不敢接近他，对他很尊敬，但是不敢接近他。啊，好像他有威德了。啊，而实际上呢，张家大师非常慈悲，平易近人呐。啊，他也常常感叹呢，因为他的地位，啊，许多人不了解，不敢亲近。啊，那我是有这个缘分呢。啊，当时有一位内蒙古的亲王。啊，看到我学佛，为我介绍啊这样一个好老师，啊，我就跟他去见张家大师，张家大师慈悲也，谦虚啊，啊，令人亲近之后啊，永远怀念他。啊，很多人不晓得。啊，连灿云法师对他都有误会。啊，以后我跟灿云法师一段时期，啊，跟他讲起张家大师，啊，他非常后悔。啊，他也有缘去亲近他，但是因为听说，啊，他好像是个政治和尚，啊，因为他是那个当时政府的资政，啊，所以不愿意亲近他，机会错过了啊，啊，以后知道后悔莫及。啊，如果这但是我们初学佛不知道啊，如果张家大师也像释迦牟尼佛一样啊，过一种很清苦的很平凡的生活、哦、那接触他的人就多了，他度的众生也就广了啊，他把普度众生这个事情交给我了。 啊，我来替他做啊。啊，所以，诸佛菩萨大善知识出现在世间呢，确实他有密意。啊，他用意很深。啊，不是一般普通人呢能够想象得到的。啊，所以这个是他的助力，他的智慧。差别当中有无差别啊，方便有多门呐、啊，啊，善巧方便啊，真正能够帮助众生、利益众生啊，这是讲到全智，不可思议啊。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诸位同学，请看《普贤三昧品》，大众得益了第八句：世界海微尘数，一切如来。一叶毛孔中，各现众刹海云。前面呢，清凉大师说，这个后面四句，从第六句到第九句，是讲的菩萨得佛果法，就是如来三业。第一句得照藏身之实智，这是意义。第二句得藏身列用之全智啊，这是口意。这第三句我们刚才念的，身毛现差了，这是身意。三业都不可思议，啊，这个里面的意趣境界都是无量无边的，啊，华藏会上，菩萨大众啊。一一过的得的数量是没有办法称说的啊，无法计算的所以经常用形容世界海微尘数啊，真的是华严经上常说一切一切一切皆一一得一切得这个才是圆满的大法了啊，佛法里面常讲的大圆满，我们在这个地方体会到啊，大圆满的意趣。如果能其如呢，那菩萨得了，我们自己也得了。 前面一句里头，我们讲到中心的一个课题，我们先前迫切需要的。